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在新约，耶稣基督是神的道的见证人，他见证了亚伟神是信实的。虽然耶稣基督是福音的核心人物，但耶稣基督不是救恩的焦点，亚伟神才是救恩的焦点。三位一体却在神的道和耶稣基督之间画等号，以致圣经和福音的焦点亚伟神从此消逝。试问我们还怎么能认识神，得以承受永生呢？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，题目是神的道第二篇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启示录里有一处经文提到了神的道，这神的道仿佛是指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9章11到16节。启示录19章11到16节，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辖管原文是木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13节称骑白马的战士为神之道。大部分基督徒都以为这战士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都假设了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福音1章的道。虽然启示录19章11到16节没有明说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，但其中的许多描述都像是在讲论耶稣基督。比如15节提到利剑和铁杖，这两个图画在启示录其他地方也有提到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2章27节。启示录2章27节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们再一起打开启示录12章5节。启示录12章5节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我们再一起打开启示录1章16节。启示录1章16节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章十六节。启示录二章十六节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以上经文的上下文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，利剑和铁杖都是他所持有的。我们能否就此结论说，十九章的神的道是指耶稣基督呢？但我们也留意到，启示录几次提到神的道，都是指亚维神。可以参看神的道的第一篇。为什么唯独十九章的神的道是指耶稣基督呢？如果十九章的神的道不是耶稣基督，为什么跟启示录其他地方有关基督的描绘是如此相似呢？我们可以尝试从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找答案。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已经解释了铁杖象征了治理的权柄，这权柄不是基督自有的，是他从父神那里领受的。基督是什么时候领受这个牧养治理万民的权柄呢？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妇人生的男孩将来要领受大权柄治理万民，即是说妇人生的男孩也就是基督，不是生下来就拥有这权柄的，唯有当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时，他才领受这权柄。主耶稣复活后亲自向门徒证实了这一点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剑代表了击杀敌人的兵器，特别是指基督审判敌人的权柄，这权柄也是神赐给基督的，因为是神立他为审判万有的主。我们一起打开《使徒行传》十章四十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章四十二节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既然剑和铁杖是象征了治理和审判的权柄，是神赐给基督的，是否说神赐给基督后自己就没有了剑和铁杖呢？当然不是，神的权柄肯定比基督更大。可以参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他肯定拥有了基督所拥有的一切，甚至比基督拥有的更多更大，因为基督一切的权柄都是神赐给他的。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。所以神的道也就是神拥有剑和铁杖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基督有治理和审判的权柄，赐他权柄的神理当拥有更大的权柄。启示录的剑和铁杖的图画是源自以赛亚书十一章。让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四节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四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亚伟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亚伟的灵。他必以敬畏亚伟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 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这里说的是耶西的后裔耶稣基督。第二节说道，亚伟神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敬畏神，神的灵就乐意住在他里面，并赐他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、知识，并立他为审判官，代表神伸张公义。这里说基督是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杖和气等同于启示录九章十五节的杖和剑，象征了治理和审判的权柄。为什么是出自他的口和嘴呢？这是一幅形象图画，表达出基督的话是带有大能力和至高权柄，可以审判除灭仇敌。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，因为他是亚伟神的全权代表。第三节告诉我们，基督不凭眼见耳闻断是非，那他是如何执行审判的呢？他是靠住在他里面神的灵断是非。可见真正的审判官是亚伟神，是他将审判的大权交给基督，而基督则按照神的旨意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执行审判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认为只有基督持有杖和剑是错误的，亚伟神才是杖和剑的真正拥有者和赐予者。我们一起打开弥迦书七章十四节。弥迦书七章十四节，求亚伟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我们一起打开耶利米哀歌三章一节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一节，我是因亚伟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。我们一起打开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。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亚伟神是杖的持有者，这是牧人的杖，也是君王的杖，是权柄、王权的象征。神用他的杖来治理、引导、审判他的子民。到了新约，神将这杖交给了他所立的基督，让他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主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已经表明，他的权柄是从他父神那里领受的。可见基督拥有的权柄是源自他的父神，基督也会和得胜的圣徒分享着权柄，一同治理神的国度，因为这是父神要赐给忠心圣徒的荣耀。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七节，启示录 20:4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3:14。启示录3:14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启示录19:11说道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而启示录3:14也称基督为诚信真实的见证人。我们能否结论说，19骑白马的那一位神的道就是基督呢？留意，基督称自己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换言之，他是神创造的万物的元首，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。基督若配得称为是亚伟神的全权代表，他不但需要具备神赐的至高权柄，他的生命更要彰显出神的神圣美善性情。神是诚信真实的，所以他的话也是真实可信的。参看启示录21:5、22:6，基督是神的完美代表，因此他的生命也必彰显神的诚信真实性情。基督之所以能彰显神美好的性情，是因为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他是完全顺服神的灵带领行事说话的。可能你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牵强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，这是主耶稣的教导。马太福音5:48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路加福音6:36说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如果我们作为神儿女的，也要追求像天父那样完全和慈悲，耶稣作为我们的长兄，我们的主，我们跟从效法的对象，他岂不更要像天父吗？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7:14。启示录17:14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这羔羊的，就是蒙召、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第16称骑马的战士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启示录17:14也是如此称呼羔羊基督的。所以13神的道应该是指耶稣基督吧。启示录17:14的确是用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来称呼基督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不是基督独有的称号。古代很多帝王也喜欢称自己为万王之王，因为他们征服奴役了很多国家和民族。圣经中也有两个例子，一个是波斯王亚达雪西，参看以斯拉记7:12；另一个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，参看以西结书26:7。但以理书2:37，新译本的翻译如下：王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、权柄、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。但以理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为万王之王，这不是在奉承他，他的确是万王之王，甚至神也是如此称呼他的。参看以西结书26:7。但以理不愧为神的先知，他明白尼布加尼撒之所以能统管万国，不是因为他国民众多， 兵强马壮，而是因为神帮助了他，赐给他权柄、能力、尊荣。参看但以理书5:18。所以不要因为圣经称基督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假设所有类似的称号都是指耶稣基督。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称号也可以用来称呼神，不同之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是承蒙亚伟神所赐予的，正如巴比伦王的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是神赐予的一样。唯有亚伟神才是名副其实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可以看启示录15:3，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15:3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亦哉成哉。主神是犹太人以不提名方式称呼亚伟神，因为他们害怕妄称神的名，所以就用主来取代神的名字亚伟。久而久之，主神就成了亚伟神的称谓。留意，神的仆人称亚伟神为全能者、万世之王。万国之王其实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，因为你的权柄、能力、荣耀必须超越所有的王、所有的主，才配得称为万国之王。我们一起打开提摩太前书6:15。提摩太前书6:15，新译本的翻译如下：到了适当的时候，那可称颂的独一的全能者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必把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。只有他永远不死，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，没有人见过他，人也不能看见他。愿尊荣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，阿们。保罗称全能者亚伟神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可见这是犹太人常用的神的称谓。其实这个称谓是源自旧约的，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2:47。但以理书2:47，王对但以理说：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尼布加尼撒王称以色列的神为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，出自外邦帝王的口，亚伟神真是当之无愧。留意，神不仅是万王之王，他还是万神之神，这是比万王之王更高的称谓。神不仅是地上君王之首，他也是灵界的至高主宰。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10:17。生命记10:17，因为亚伟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原来称呼神为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，不是尼布加尼撒王首创的，很久以前摩西就是如此称呼神的。其实犹太人就是如此称呼神的，可以参看诗篇136:3。神才是真正的万神之神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参看但以理书4:25。耶稣的确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但绝不能与神平起平坐、相提并论。他的国度、权柄、能力是神所赐予的，因为 是神立他为基督的。参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、九章二十节、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、十七章三十一节。这份尊荣不是他自有或自取的。所以单凭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是不能用来证明神的道就是耶稣。别忘了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的前文说道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强调的是全能者亚伟神作王了。也不要受三位一体论的误导，将全能者和基督混为一谈，以为神的道就是指基督，这样的结论其实是毫无圣经根据的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是一幅征战的图画，确切说是审判的图画。如果你熟悉以赛亚书，就知道这幅图画是源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。我们一起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实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里说到亚伟神在大怒下踹葡萄，葡萄汁把他的衣服都染红了。这是一幅亚伟神审判仇敌的图画，是亚伟神亲自踹葡萄执行审判。所以如果根据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神的道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亚伟神。我们在新约已经看到神将审判的大权柄交给了基督，基督会代表神来审判万民。简而言之，基督是在神的监督下代表神实行审判，所以神才是最终的审判者。一旦我们将基督提升为神，就会影响我们圣经真理的理解，最终会将主和神混为一谈，甚至以基督来取代了亚伟神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圣经从来不用神的道来称呼耶稣。我们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划等号。别忘了耶稣基督也是在传讲见证神的道，虽然他是福音的核心人物，但他不是焦点，亚伟神才是焦点。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罪人带到神面前，主耶稣的父神才是救恩的焦点。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神的道的见证人。参看启示录一章二节、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二节，见证亚伟神是信实的。耶稣的希伯来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亚伟拯救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要当心不要出于无知而用耶稣来取代了亚伟神。三位一体论把耶稣看成是神，就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道等同了耶稣，结果 耶稣就成了神的道。圣经和福音的焦点亚伟神从此就消失了。如果独一的真神已经被三位一体的基督取代了，试问我们又如何能认识他，得以承受永生呢？